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四，端午节。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批准实验室人造肌肉的销售；
美国不收回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的言论，专家解析原因是中方失礼；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上强调，停止升息只是暂时的。
人权平凉倡议组织说，中共是全球人权最差的国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三播出的一次访谈中说，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进展比预期要慢，但乌克兰不会碍于压力加快反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泽连斯基受访时指出，有些人相信乌克兰反攻是一场好莱坞电影，并且期待现在就有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攸关人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也指出，乌军推进并不容易，因为俄军在乌克兰2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都布设了地雷。他抵挡外界压力说，无论有些人想要的是什么，包括试图向我们施压，我们都将以自身认为最好的方式在战场上前进。此外，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周三也与莫斯科高层引发了内讧，指责莫斯科高层欺骗了俄国民众，称乌克兰在反攻进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并夺回许多领土，抨击俄罗斯国防部并未说出真相。
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周三说，周二当天，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有行驶过台湾海峡，以进行航行自由任务。这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正值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北京之行后的第二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6月20号，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艇斯特拉顿号，根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海域的规定，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舰艇通过了任何沿海国家领海以外的海峡走廊。声明说，斯特拉顿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而截止到发稿前，北京和台湾当局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继拜登总统周二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后，周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会上回应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同一天，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新闻会上又回应北京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与中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的分歧。帕特尔说，总统和国务卿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美中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包括我们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方面看到的明显差异。他说，我认为总统的评论不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进一步解释，但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清楚，这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明确，当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主，并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批准两家公司销售直接从动物细胞培育出来的肌肉，成为继新加坡之后，全球第二个允许向消费者供应实验室培养肉的国家。美国农业部发言人21号告诉法新社， Upside Foods 和 Good Meat 的相关设施已经取得食品安全系统的许可，两家公司近期将对一些餐厅供应产品。 Upside Foods 和 Good Meat 去年11月已经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安全许可，美国农业部上周审核并批准了他们的产品标签，以确保不具误导性。美国新创公司 EatJust 旗下的细胞培养食品事业 Good Meat 的执行长泰崔克说，他们培养的肉现在获准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供应给消费大众。一些初创企业瞄准生产所谓的实验室培养肉，能让人类食用动物蛋白，又不至于造成相关的环境伤害或者动物受苦。这种产品不同于大豆汉堡等植物性替代品， 植物性替代品模仿肉类的质地和口味，但不含任何动物蛋白。
根据总部位于新西兰的人权平量倡议组织最新发布的一份评估社会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报告，中共正被评为世界上在国家安全保护和集会权方面表现最差的国家。英国卫报指出，人权平量倡议组织从2017年开始一直在监测各国的人权表现。人权平量倡议组织从2022年首次开始评估宗教和信仰自由。尽管前导测验只涵盖了九个国家，但中共在这一指标上还是得到了最差的分数。人权平量倡议组织得到的结论是，从多项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地区。此外，这项指数也确实指出，中国某些群体的人们，例如政府批评者和少数民族，经常不享有基本的经济权利，而且受到任意逮捕和拘留的现象并没有降低。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指出，过去拜登政府曾经几次采取行动以确保2022年巴西的选举进程得到尊重，并防止巴西发生政变。这则题为美国为捍卫巴西大选采取谨慎行动的报道披露，美国利用他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反驳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对电子投票机安全性和公正性的质疑，施压巴西政治和军方领袖，使他们尊重民主。2022年6月，博索纳罗在巴西利亚召集各国大使举行会议，质疑巴西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当时，美国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巴西选举的合法性，并说电子投票机经过广泛的测试，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对于博索纳罗和外国外交官会晤一事被控滥用政治权力，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将在本周四审理。如果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可能会被剥夺公权，无法再担任公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上强调，停止升息只是暂时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21号，全球领先的变声技术公司 VoiceSmart 正式更新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变声功能，表示新的模板更逼真更实时。 VoiceSmart 最新公布了大约21种逼真的声音模板，从20岁的女性到老年男子都可以一键套用。用户可以在电脑上免费安装公司的软件，把软件设定为一个虚拟麦克风，就可以转换自己的声音。由于 VoiceSmart 的语音是通过 AI 生成的，这意味着声音需要输入、处理再导出，但 VoiceSmart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延迟。官网解释说， VoiceSmart 是通过让 AI 系统不断学习专业配音演员的声音而成的。另外，软件还附带了一个添加场景的功能，可以让声音听起来像在办公室、公园、学校、餐厅等地点发出的一样。目前 VoiceSmart 已经和社交聊天应用 Discord 展开合作。
6月21号，微软宣布该公司将很快构建自己的量子超级计算机，并公布了一份路线图。该计算机使用的技术是微软研究人员多年来研究的拓扑量子比特。微软预计使用该技术构建一台能够每秒进行100万次量子操作的量子超级计算机，将需要不到10年的时间。拓扑量子比特是微软推出的一项新衡量标准。去年，微软宣布了一项重大突破，其研究团队首次强调了他们创建拓扑量子比特的能力。拓扑量子比特比传统技术更为稳定，但他们也极难创建。此外，微软还宣布推出新的云计算平台 Azure Quantum Elements。这一平台结合了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用来帮助科学研究。与此平台配套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同时公布。该模型经过专门训练，用来帮助研究者生成与量子相关的计算和模拟。
周三，国际网络安全公司 GroupIB 报告发现，目前有超过10万名 ChatGPT 用户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 被黑客挂在暗网交易平台上出售。GroupIB 的报告统计了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之间暗网出售的 ChatGPT 用户信息，发现今年5月出售的信息最多，达到近 2.7 万条，其中亚太地区被盗的信息最多，占了大约40%，其次是中东和非洲，将近 25%，再其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按国家来看，印度、巴基斯坦和巴西被盗的数据最多。报告还发现，暗网上出售的10万多个 ChatGPT 账号，都是因为用户在设备上安装了恶意软件而被盗的。研究人员指出，ChatGPT 默认会储存用户查询的内容和 AI 给出的回答，因此如果 ChatGPT 账号被非法登入，可能让使用者的机密或敏感信息曝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宣布了一项对俄罗斯采取的新一轮制裁行动，以防止更多受限制的商品或技术被转卖给俄罗斯。在新的规定中，对于被怀疑跟俄罗斯进行敏感商品或技术贸易往来的船只，将被禁止进入欧盟港口。周三，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祭出第11轮制裁达成了共识，新的制裁包括禁止更多的商品和技术通过俄罗斯过境，并希望堵住相关的漏洞，使那些能够支持普京持续攻打乌克兰的商品不会通过和欧盟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者与俄罗斯仍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转卖进入俄国，因为这些商品和技术有可能加强俄罗斯军事或安全部门的能力。欧盟外交官们说，新制裁最大的亮点在于限制向第三国出售敏感的两用商品和技术，以避免他们被转卖给俄罗斯。经欧盟成员国同意，这些国家的名称可以添加到欧盟制裁法规的附件中。目前，包括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邻国，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和中共，对欧盟产品的需求激增，使欧盟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说，新一轮制裁将通过收紧出口限制，瞄准那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实体，进一步打击普京的战争机器。此前，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0轮制裁，包括俄罗斯的银行、企业和市场都受到了打击，甚至包括部分敏感的能源行业。而根据最新制裁，例如如果欧盟看到某些计算机芯片对某个国家的出口增加了5倍，然后又看到这个国家对俄罗斯的此类出口增加了差不多的数量，那么欧盟将能够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来结束这种行径。
美国总统拜登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独裁者，招致北京批评，但是美国没有收回这番评论。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说，这是美国对中方失礼的外交对待的一记回马枪。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结束众所瞩目的北京行，当晚拜登总统在旧金山附近一场募款活动中以独裁者称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回击说，这是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会形容习近平是独裁者，应该是就这一次布林肯到中国访问对中方严重失礼的外交对待的一个回马枪。余将军说，
我不认为拜登他这一次是口误，全世界大概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事实的指控，只是中国他这种玻璃心这样的一个反应，刚好凸显他这一次刻意去打压布林肯的种种外交礼仪失态的严重过失啊。事实上当他指责美国的时候，就是在凸显自己就是这样对待美国的。当然拜登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也可以平衡布林肯这一次遭受这么大的羞辱，在美国的国内也对于拜登政府软弱姿态不满。
对于拜登同时谈到习近平并不知道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他说这对于独裁者是非常难堪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将军对拜登的这段话的解读是，
我认为拜登刻意去讲述这个间谍事件，习近平本身是不知道的。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刻意要去化解间谍事件以来美中关系急剧的这个紧张关系升高，帮习近平解套，就是说这个是习近平底下的军委会的一些动作，当时他本人并不知晓这件事情，就是帮他未来11月份双方再次碰面铺垫的一个布局。
对于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让北京再度跳脚，是否会阻碍美中关系好不容易有一点回暖的迹象，于将军认为，
中国这一次会答应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最主要是因为他内部的经济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希望借由这个拜会能够缓和疏解他内部现在的这个经济严重的问题。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要缓解军事可能擦枪走火所造成的冲突升高，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是没有给美国任何的一个空间，在外交在军贸上面后续还会有很多双方的互访，可是在军事上还是保持壁垒分明，双方拜会之后紧张还是会持续的升高，但是在经贸跟外交上面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纾解效果。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出席国会听证时强调，上周美联储没有升息只是一个暂时的计划，未来几个月美联储将会继续加息，只是幅度会有所趋缓。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并没有结束提升联邦基金利率的步伐，只是步伐没有像之前那样迅速。鲍威尔说，考虑到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提高利率是有意义的，但需要以温和的速度进行。他强调，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不低，但就业率依然很高，这给美联储更多的升息空间。但未来具体的利息会增加到怎样的程度，目前仍是未知数。本月中旬，美联储在决议利率会议上维持不变，并透露年底前可能必须再升息两码。同时，美联储也上修2023年经济成长预估，自3月预估的 0.4% 上修至 1%。美联储表示，今年通胀预估中位数有微幅调降至 3.2%， 未计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将攀升至 3.9%。 在今年的前三次政策会议上，美联储每次加息25个基准点，让联邦基金利率来到目前的 5.25%。 部分美联储官员表示，他们已经看到加息带来的风险，比如对银行业的压力，以及比预期来得更猛烈的经济发展放缓等等。目前有不少经济学家公开猜测，美联储今年还会有大约两轮的升息，最终会让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5.75% 上下。对此，在周三的听证会上，鲍威尔回应和评价说，如果经济发展符合预期，那么这个猜测就是一个不错的预判。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舒默说，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的世界领袖，将召开人工智能论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世界领导人和商业领袖在伦敦参加乌克兰重建会议，
莫迪访美将接受提问，传美国将放宽技术签证的规范，
沙利文将敦促全球南方国家援助乌克兰，
舒默说，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的世界领袖。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 来自6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私营部门的负责人21号、22号集聚在伦敦，参加英国和乌克兰共同主办的乌克兰重建会议。英国说，具体关注领域包括技术、物流、绿色能源、农业、卫生和基础设施。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办公室宣布30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作为对乌克兰的新财政支持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将帮助支持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苏纳克的办公室还说，来自38个国家的400家公司已经承诺支持乌克兰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周三宣布一项新的强有力的美国援助计划。布林肯说，这次会议展示了对乌克兰的强大和持久的支持，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以及我们为建立最强大的民主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参与其中，也很高兴乌克兰和我们在这里的朋友正在主办这次会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末将飞往丹麦，同来自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会面，敦促各国支持基辅，希望扩大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据《金融时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南非、土耳其的官员也可能出席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与会者的名单还没有确定，在会议之前仍有可能改变。这些消息人士说，乌克兰要求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会面，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也参加这场会议。报道说，沙利文将和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同行，一位欧盟高级官员也将参加。另一位了解哥本哈根会议的消息人士说，没有消息表明北京将派出高级别的官员参加，但他说可能会有一名低级别的官员出席会议，观察讨论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在白宫举行会谈，预料将宣布多项协议，包括国防合作与军售以及对印度技术投资。尽管对人权问题有所关切，白宫说拜登不会对莫迪说教。一名美国官员说，华府希望印度能够成为制衡中共的战略力量，并将印度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这是莫迪第5次访美，但却是首次以国事访问的名义到来。莫迪21号参加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国国际瑜伽日、白宫晚宴等行程，预计今天将罕见地参加记者会并接受提问。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拜登政府准备放宽印度人才工作签证规定，让印度人更容易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周四宣布，某些持有 H-1B 工作签的外国人可以直接续签，不需要先出境。这项措施会以试验性的方式先推出，再慢慢扩大。
美国21号制裁缅甸国防部和两家被军政府用来购买海外武器和其他物资的银行。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缅甸军方依赖外国资源，包括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来购买并进口武器、装备和制造武器的原料，以支持军政府的残酷压迫。华盛顿指责缅甸国防部在2021年政变以来进口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物资和材料。国营的缅甸外贸银行和缅甸投资商业银行也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说，这两家银行允许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等创收的国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这些银行为缅甸政府接受并支付外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缅甸2021年政变以来，对缅甸军方领导人实施了几轮制裁。专家们说，对银行的制裁可能会影响到军政府资助打击少数族裔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的战争的能力，但没有打击军政府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的天然气项目。
周三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报告说，一个疑似中共黑客组织跳蚤是最近攻击外国政府网络活动的幕后黑手。据博通公司旗下塞门铁克公司的研究人员说，这个黑客组织也被称为 APT-15 和 NICO， 主要针对美洲的外交部门发起攻击， 也曾对政府财政部门和一个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销售产品的公司发起攻击。塞门铁克的报告说，跳蚤黑客组织至少从2004年开始运作，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组织、外交机构和非政府目标的攻击上，目的是获得持续的访问权限以及进行情报搜集。2021年12月，微软公司获得了一项法院命令，允许该公司查封据悉是跳蚤黑客组织用于攻击美国和其他28个国家的组织的网站。微软将跳蚤黑客组织描述为是一个位于中国的黑客组织。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也说，跳蚤黑客组织可能与中共有关。
意大利南部一座长期休眠的超级火山曾在39000年前大爆发，引发当地全球性的气温下降，被认为可能是造成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原因之一。它最近一次喷发是在1538年。专家警告说，它目前已经再次接近爆发点。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意大利国家能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这座位于那不勒斯市附近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进行的研究，发表在6月9号的《自然、地球与环境通讯》期刊上。研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更容易爆裂。据 Live Science 网站报道，坎皮弗莱格瑞火山被称为超级火山，因为它的喷发可以达到8级，也就是火山爆发指数的最高水平。虽然它在历史上最大的喷发在技术上被列为第7级，但仍然被认为是一次巨大且灾难性的喷发。研究得出结论，虽然坎皮弗莱格瑞火山可能已经被拉伸到非常接近断裂点，但并不能保证这实际上会导致喷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舒默说，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的世界领袖，将召开人工智能论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欧盟商会21号发布今年的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欧洲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前景都充满不确定性，商业信心更是跌到史上最低，甚至有高达37%的受访欧洲企业已经或打算未来把他们的亚洲总部移出中国。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3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高达64%的受访欧洲企业说，中国去年的营商环境非常艰难，这个比例创下自200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商会说，这代表欧洲企业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已经跌到史上最低。欧盟商会在报告中说，中国有很多因素让外国公司感到不安，其中包括安全管控、政府对中方竞争对手的保护，以及早已承诺的改革迟迟不见动静。而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运营成本飙涨也让外国公司无所适从。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是亚洲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管理规模7000亿美元，在中国经济疲软下传出计划增加对美国基金的投资方向。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放缓和打压企业等担忧，全球投资者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战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加快了在美国投资，聚焦风险投资基金和科技公司，以寻求中国以外的增长。据三位熟悉投资者想法的人士透露， GIC 今年已向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高管说，希望增加对美国基金的投资。报道指出，尽管美国科技股去年遭受了严重抛售，而亚洲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的 GIC 对美国的关注反映出美国顶尖科技公司的韧性仍属乐观，尤其美国是 AI 公司的主要市场。
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三以口头的方式通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实施法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这项初步协议向世界表明中共无法恫吓美国深化与台湾的关系。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实施法案 是由民主党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怀登和史密斯等人共同提出的。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监督国际贸易的权利，但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生效，原则上不需要美国国会核准。这项法案主要是表达国会对协定的支持，以及希望行政部门未来加强与国会协商。法案当天获得众议院通过后，还需要经过参议院讨论表决，在参议院表决通过后才会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生效。首批协议包括官务行政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治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五项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三宣布，将领导美国国会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政策制定进程。舒默说，如果把 AI 算法的管理主控权拱手让给中国，将意味着民主的衰落。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舒默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演说时表示，联邦政府更多地参与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在不限制创新的同时，关注如何减少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舒默提出的安全创新框架的四个核心是安全、问责、对美国民主与自由根基的保护与可解释性。舒默警告，如果把对 AI 算法建立规范的主导拱手让给中国，忽视自由、民权与正义，这将破坏全球的民主根基。中国在 AI 管理规范和行政规定的推行方面，从速度和数量上领先许多先进经济体。外界认为，中共 AI 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政府牢牢掌握 AI 时代的内容审查能力，维护中共政权稳定。舒默说，与中国相比，美国 AI 政策的制定过程因为美国开放的立法形态将遇到不同声音，面临更多阻力。舒默说，我们的目标是在美国的限度下提出一项美国提议，我们相信如果提议够好，世界其他地区将会追随。他透露，美国国会将在今年秋季召集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士，举行一系列人工智能洞察论坛，为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拜登总统周二在旧金山举行的人工智能圆桌讨论会上强调了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的立法小组周二也推出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法案，希望通过该法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和评估美国监管人工智能的最佳方式。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设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亚马逊故意欺骗了数百万消费者，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了亚马逊 Prime 计划。该委员会在诉讼书中说，亚马逊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恢复网上购物者信心法，使用被称为黑暗模式的操纵性、胁迫性或欺骗性的用户界面设计，诱骗消费者注册自动更新的 Prime 会员。诉讼书还指控，亚马逊故意让取消 Prime 会费比加入该计划更难。亚马逊通过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取消流程来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阻止他们取消这项收费服务。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在一份声明中说，亚马逊欺骗和诱使人们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再次订购，不仅让用户感到沮丧，还让他们损失了大量金钱。自2021年3月以来，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一直在调查亚马逊 Prime 计划的注册和取消流程。贸易委员会说，亚马逊每年可以从 Prime 订购中获得250亿美元的收入，而 Prime 的主要商业目标就是增加订户数量。目前，亚马逊的 Prime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2亿名会员，而美国 Prime 会员的年费为139美元。这些会员推动了亚马逊的大部分销售量。根据 Prime 的优惠政策，加入该计划能为会员提供快速免费的送货服务和各种商品折扣，
并提供看电影、听音乐和看电视剧的机会，以及其他福利。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明天再会。